好，丁总同学，主持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今天主持讲到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啊，十一节开始后边这一部分啊，后边这一部分。我们先来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第五章的十七节到二十三节。大祭司和他一切的同人，就是撒都该门教门的人，都起来满心记恨，就撒手拿住使徒收在外间。但主的使者夜间开了监门，领他们出来，说：“你们去站在殿里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。”使徒听了这话，天将亮的时候，就进殿去教训人。大祭司和他的同人来了，教旗公会的人和以色列族的众长老，就差人到监里去，要把使徒提出来。但差役到了，不见他们在监里，就回来禀报说：“我们看见监牢关得极其妥当。”看守的人也站在门外，即使开了门，里面一个人都不见。我们来看这些哈，我从十一节开始看，说然后大祭司和所有和他在一起的就是同人哈起来啊，说他们是什么撒都该派啊，然后他们充满了嫉妒啊，充满了嫉妒。我们上次也讲过哈，这个在拉比犹太教里边呢，他掌着最大权力的这些。就是从这个大祭司和他家族开始啊，包括上一次审判啊彼得和约翰那几个人，他们是什么完全不信复活的人，他们一直都不信复活。就像今天很多时候管着基督教的，管着宗教的，在这国家里边是什么，他是完全不信派啊，三字新派这种的不信派啊，往上讲。所以说你看这个在使徒行传二十三章当中，保罗在公会当中是被审判的时候呢，你看到他面对的人的这些人群的不同。虽然说你看拉比犹太教的本质呢跟今天是有很相似的，就是说里边呢掌大权的是完全不信的，通过这个事情来谋利是吧，像宗教局之类的这种的啊，两会之类的。然后在这个团伙里边呢，一半是撒都盖人完全不信，一半是什么法利赛人假冒伪善。所以说今天基督教你看很多时候就是这样，被这两派人占领的，一个是完全不信，另外一个什么假冒伪善，说信但是假冒伪善假这种的，是不是？这就是初代教会他面临的挑战，也是今天教会面临的挑战。在今天我们在世界上面临着两大在教会里的势力，一个是完全不信的，只为牟利的，我们见过这讲基督，另外什么什么生命神学假冒伪善那些什么法利赛人，是吧，法利赛人。所以说在这里哈，然后说大祭司和所有在他一起的站起来，你看这里哈，这个撒都该人充满嫉妒，之前是很烦恼，现在就嫉妒了，之前是行了一个神迹是吧，让那个生来瘸腿的人站起来，现在是很多的神迹，就有点就绷不住了，你知道吗，就绷不住了。而且呢你会发现个问题，他不是说没看见神迹我不信，就是说你又没让我看个神迹，你怎么让我去相信他看到了，这些神迹都有啊，你要注意这个事情啊，看到了不但不信，还嫉妒，还仇恨，还逼迫，是吧。后四章十五节说什么，说这个神迹很明显，但是我怎么办呢，我们得消除这个神迹的影响，对不对，这个人讲了真道了怎么办呢，消除这个真道的影响，是吧。后来看到这使徒被关在门里，然后天使把门开放出来，这个事情是不是个神迹，是啊。他心里不是说我该信，他是想的，哎，这个事要传出去怎么办，对吧，心里犯难。所以说你要知道这些人为什么充满嫉妒呢，为什么看到这美善的事情，这明显是神迹的事情他不接受呢，因为他们最看重的是世上的什么人的追捧啊，人的钱财啊，这些东西。现在的你看现在这以色列人因为这些神迹奇事都到使徒那里去聚集，他们就仇恨，就嫉妒，对吧，唯恐这事越发传在民间，是吧，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耶路撒冷。所以说如果在基督教里边，在教会里边，如果这些人哈，你看现在这掌权的有能有能力，就能有这个权力去辖制教会的人，他是为名利而侍奉，他们看重的就是什么人数、流量、关注度，进到附近的三个教会、生命神学教会还有那大宗派，他们都是这个样子，就是说这些名利啊，这些关注程度啊，会为他们带来名望和利益。这些人其实他害怕什么呢，他不怕神，他怕人会听见真道，他怕人看到真正的教会里的神迹，然后不再跟随他们这些人，因为他们自己不可能有恩赐。他认为这样的真道也好，这样的神迹也好，抢了他们的市场，对吧，把他们的韭菜带走了啊，今天就是这个样子。然后说把手放在使徒身上，把他们放在公众的监牢里边，但主的使者 在夜间打开监牢的门，将他们领出去，并且说，啊，看这里啊。之后在十二章，叙利王逼迫教会的时候，彼得要被关在牢里去，第二天要处死的时候，是不是也是锁起来，是吧？关的很严实，但是上帝把彼得救出来，啊。你说这里面有人看着，门还锁着，但是就出来。这个神迹不能用言语来形容，无法用常识来理解，它就是个神迹。二姐说，你们要去站在这个圣殿中间啊，说天使说把这生命的言语传给所有的这些以色列人，福音必先传给以色列人。福音来到世界的时候，以色列人当中的神迹最大，我告诉你。所以以色列人犹太人不信，他遭灾遭的也最大。犹太人的初代教会看到的神迹远远比世上所有的教会看到的神迹多，也就导致了如果悖逆不信，那遭的灾将是最重的。所以说福音必先传给以色列人，并且伴随着极多的神迹奇事，并且势不可挡，监牢都挡不住，因为神给亚伯拉罕后裔的应许就是这样。但是即使这样多的神迹，最后还是有很多的犹太人不信。所以说在公元七十年耶路撒冷被拆毁是他们应得的啊！如果这样你都不信，你就要受更重的惩罚，啊！你看的神迹越大，经历的恩典越多，你要悖逆，你遭的灾就越大，那审判就越大。二十一节，他们听见了，然后在大约在黎明的时候就进入圣殿里去教导，然后大祭司和跟随他的人抵达了，就召集公会和所有的以色列后裔的长老。你看，大祭司他们不知不信的控制着议会，控制着这个犹太教，控制着圣殿。然后以色列的后裔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？这些长老，这长老跟大祭司是一起的，啊，这长老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并且差人到监狱带他们，但是到达的官员在监狱找不到他们，就回来报告说，我们看见这个监牢啊锁得非常稳固，并且守卫站在门边，打开之后找不到一个人，啊，就像之后彼得那个神迹一样，当神要在这样一个群族这个种族当中传福音的时候，没人能拦阻，啊。当神要在一个地方福音广传的时候，没有什么事情能拦阻，是吧？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的二十四节到三十二节。守殿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，心里犯难，不知这事将来如何。有一个人来禀报说，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站在殿里教训百姓。于是守殿官和差役去带使徒来，并没有用强暴，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。带到了，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。大祭司问他们说，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？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耶路撒冷，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在我们身上。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，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。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，我们的祖宗已经叫他复活，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，叫他做君王做救主，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。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啊，我们来看哈。二十四节说，当听到这些话呢，圣殿啊，就听到这个神迹的时候，圣殿的指挥官和祭司长啊，对于使徒啊，感到非常的困惑，就是不知所措，而且不知道这是将来的发展。有什么可困惑呢？悔改信耶稣不就是了，对吧？你看到神迹，听到真道困惑了，这就证明你是不希望这个神迹和这个福音传开，对吧？说，然后某个人来报告说，看呐，啊，那被放在监狱里的，现在站在圣殿里教导民众。那是指挥官和官员离开，就把这个使徒带来，然后说不通过暴力，因为害怕民众，免得被石头打。啊，在路加福音当中哈，你会发现这些人害怕民众，这人在教会里边为首，包括今天很多的牧师啊，他为首，他侍奉了传道人。他就怕人，你知道吧？为什么怕人呢？因为人给他带来名和利，所以说他害怕人，他害怕人。但是即使看到这么大一个神迹吧，他还是把使徒带到公会审判，啊，有时候他们不打算改。二十七节，带到了就让他们站在公会前，然后大祭司审问他们说，我们不是已经啊命令你们不可奉这名教导，然而看到你们却将你们的教训充满耶路撒冷，还要将这人血归到我们身上。这你们不是喊着说将这人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后裔后代身上吗？这他们自己说的。然而彼得和众使徒都说，顺从人必须顺从人比顺从神比人多，还是这句话哈， 这个使徒行传当中哈，它翻译的就是听从你不听从神，但是其实呢，真正的这个它原本的圣经就是意思是你顺从神啊，一定要超过顺从人，这就是教会传道的底线啊。他说不让人传，那不行啊，那我顺从神必须超过顺从人嘛，对吧？那个世上的法律也好，各种的规条也好啊，那有一些不用他们教导，像不杀人、不奸淫、不偷盗，这个是必须遵守的。我们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这个样子，但是你不让传福音，你不让去传道，今天不让聚会，那这个东西他就这个就不能顺服了，对吧？这个就不能顺服了。有一天，这个学校里不让信耶稣的孩子们不让去聚会了，那这个事情是不能顺服的。啊，是不能顺服。三十节说，我们的祖宗的神已经让耶稣复活了，就是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。神已经将这人高举成为统治者和拯救者，在他右边啊。注意哈，这就是路加福音22章呢，耶稣在公会被审判的时候，耶稣说从今以后人子要坐在神全能的右边。这里呢也是对诗篇第八十篇的解释，愿你的手扶持你右边的人，就是你为自己所坚固的人子。人子就是耶稣基督，人子就是与神同等的那位，在神的右边是尊贵的啊，是救主，是吧？你看，是王，是统治者，是救主。说传这位耶稣是干什么？为了让以色列人悔改，然后罪得赦免啊。我来看啊，耶稣基督降生啊，传道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为的是使以色列人悔改，脱离罪恶，罪得赦免，得永生。这是传福音的目的。传福音的目的不是让外人看着我们很奇特，看着我们很聪明，或者我们学了什么高深的一些道理。这传福音的目的就是让这个人悔改啊。如果这个目的达不到，那传福音就没有目如果不是冲着这个目的，那你传福音没有意义。但是呢，在每个时代都有人听见真道，看见神迹，他仍不脱离罪恶啊，并且呢，教会让人认罪的时候，人就恼羞成怒啊，这就照出他们的罪恶。今天在这个时代，我们看到这种，比如说不脱离罪恶的人，谈什么都好说，但是谈脱离罪恶，这个他不行，他不愿意啊，这个就他信耶稣就没有意义啊，没有意义。32节说，并且呢，我们是什么？神赐顺从他的人的圣灵的这些人，就是这些事的见证啊。约翰福音第14章呢说的很清楚，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，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这是真理的圣灵，乃是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为常与你们同在，也住在你里面。这个不是所有人都能为耶稣做见证，不是所有人都配去传福音，而是什么？有圣灵的人，明白真理的重要的一点，他从始至终都遵守了主耶稣和使徒的教训，不让你犯罪，不让人干什么，让你去遵守什么？你不得遵守吗？要不然你就不配领受这至圣的圣灵，你也不配为耶稣做见证。今天这些三子教会、这些宗派的这些这宗派那宗派的人，又淫又邪，又贪又恶，又假冒伪善，你怎么好意思穿个牧师袍在台上讲道啊？你哪里有圣灵啊？你满口的都是在那胡说八道，又奸淫又偷盗又贪财啊！这样的人不要说自己是基督徒，因为你不配。你出去做见证，那是给外邦人留下羞辱耶稣的这个把柄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五章的这个33节到42节啊。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，想要杀他们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列，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，在公会中站起来，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，就对众人说，以色列人啊，论到这些人，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。从前丢大起来，自夸为大，随从他的人约有400，他被杀后，服从他的全部散了，归于无有。此后报名上撒的时候，又加利利的犹大起来，引诱那些百姓跟随他，他也灭亡，服从的人也就四散了。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，任凭他们，他们所谋的所行的，若出于人就必要败坏，若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，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。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们，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，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，就把他们释放了。他们离开公会，心里欢喜，因 被算是配备这名受辱，他们就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。好，我们今天重点讲一讲这最后一部分啊，大家仔细听啊，最后这部分呢其实有一些内容是非常重要啊。33节说，然后这些人听见之后就被激怒了，而想杀了他们啊。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玛利，在会中站起来，他是这个民族每一个人所尊重的教法师。你注意哈，这个人他也说了一些话，他这些话吧阻止了人去动使徒下手。好，另外一个你要注意，他是法利赛人，你也可以说他是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啊。然后他呢还是一个最受尊重的这样一个法利赛人啊。这个加玛列我们看看，加玛列这个名字旧约有哈，就是民数记当中啊那个马纳西支派比大叙的儿子叫加玛列，就是神的赏赐或者说神的报应啊。这个人的名字在旧约就有哈，是一个民众为首的一个领袖的名字啊。加玛列是谁呢？看使徒行传22章，是保罗信耶稣之前跟着学圣经学律法的师傅。保罗说，我原是犹太人，生在基利家的大树，长在这城里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，热心侍奉神，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。加玛列也好，还有他的学生也好，也包括曾经的保罗，他都是犹太教当中最严格的这样一个宗派，就是严格按照这个律法的仪文去遵守。叫什么？你看这个使徒行传22章原文是狂热的侍奉者，保罗就狂热，逼迫教会也狂热啊。他觉得他是侍奉人，他也狂热，他是热络人。所以说呢，这种人呢，就像罗马书说的，他真的是愿意向神发热心，但是他不明白真理，不认识耶稣，也不知道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就有东西活在他身上啊。保罗呢曾经是他的一份子，保罗曾这里不是在光讲加玛列这个，也是指的曾经的保罗他们这个团体啊。他们并不是说完全的像那种什么假冒伪善的文士法利赛人啊，又邪又淫又贪，往上面他们更不是撒都盖人这种完全不信复活的，他相信复活，他也愿意敬畏上帝，只是没有神的意，只是不认识耶稣，没有圣灵啊。保罗说嘛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，不是按照真知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，是凡信他的都得到义。这些人其实很多时候他为什么不能跳到这个基督信仰里边，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想立自己的义，不服神的义，认可自己那种解释圣经的那种方式，不认可使徒那种方式啊。所以说保罗在使徒行传23章面对公会审判的时候，他一看一半撒都盖人一半法利赛人，他喊了一声，我是法利赛人，是法利赛人的子孙，我现在受审判，是盼望死人复活。然后立马的法利赛人就和那个撒都盖人干起来了，他说有天使有鬼魂，然后有可能有人跟他说话怎么样呢，对不对？就这些人呢他还是相信有神的，他并不是完全不信，而且他挺狂热的，挺追求的啊。我们来看啊，说他命的人众人啊暂时在外面，并对他们说，诸位以色列人啊，他把这人叫到外头啊，说你们要小心自己要做什么事在这些人身上，他说你们要小心啊。加玛列呢在犹太人要杀了使徒的时候公开出面阻止这个事情，他提醒这些想要杀使徒的以色列人，他说你们要小心你们现在要做什么事情啊，你们要对这些人做什么事情，说因为在这些日子以前丢大说自己是个重要的人物，丢大的名字就是神赐的，然后加入他的人约有400，然后他被杀了，那些被他说服的人全都散了，最后完全变成什么都没有了。37节，在这时候起，在人口调查的就是耶稣基督降生的那些日子嘛，说加利利的犹大起来了，煽动这个以色列人跟着他后边去叛乱，是吧？行社会公义，推翻罗马政府，是吧？就跟太平天国是那种的，是吧？今天不是有嘛，是吧？说他也灭亡了，然后所有被他说服的人就散了。这里呢，他其实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，让这在场的人呀，你好好想一想啊，你别光有狂热，你好好想一想，就是说，在使徒所传这位耶稣之前，有很多人啊， 兴起来，说自己是什么重要人物，号召民众起来反叛。但随着这人被杀呢，他的门徒也就没了。但是这时候你可以想一个事情啊，就是那自称是耶稣的基督，耶稣也自称是基督嘛，耶稣也被杀了。然后耶稣被杀以后，他的门徒没有四散，他的门徒却说他复活了，而且他的门徒不但没少，还越来越多了。这个事情啊，是引起加玛列怀疑，和他去，他没有说，他虽然还没信，他没有说直接就是投票要求去对门徒做坏事啊，他没有，他在纠结这个事情，他在观望这个事情啊。38节，现在我对你们说，你们要避开这些人，然后任凭他们，因为这个旨意，这个工作要出于人必被拆毁，如果他出于神，你们将无法拆毁他们，恐怕你们被最终被发现什么，你们在对抗上帝啊。所以说在耶稣这个事情告诉我们，即使你不信，有些事情你是能想通的啊。就是说在耶稣起来之前啊，在耶稣来之前，那些诱导以色列人跟随他反叛的人呢，最终被证实是骗子。但是耶稣的门徒却说耶稣复活，而且当他们说这件事的时候，有属性的神迹伴随着他的门徒，而且耶稣的门徒只是在传耶稣从死里复活，也没有行，也在行神迹赶鬼，没有做恶事，也没有说骗财骗色，也没有鼓动人起来反叛当时的罗马政府，没有。这个时候呢，即使你不确定耶稣是基督，你也要谨慎对待这些神迹奇事，是不是这个事情？因为那些人作恶起来没有神迹奇事啊。如果这件事情出于神，你不但阻止不了，你反而因为攻击神承担罪恶。听见这话的犹太人啊，如果能够照着加玛列的话去等候，去求证，去观察，去祷告，或去进食，那么最终神一定会指示他什么是对的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就是看到这个出于神的讲道，出于神的神迹的时候，他乱骂，他乱亵渎，他也不进食祷告，他也不求证，最后他不就灭亡了吗？你本身你又不是撒都该人，对吧？你又盼望复活和永生，你也相信圣经，你为什么不能去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呢？是吧？你为什么不能为这个事情去求证呢？就是说在神让你明白一件事情，你明白这个事情之前，你不要去攻击，去诽谤，免得你因为无知成为恶人。但是有一点你需要注意哈，其实圣经没有记载加玛列最后是否成为门徒，历史上也没有这个记载，你需要注意这个事情。就是说很多的人呢，在讲这章的时候，大概有这样两种，一种是觉得啊，加玛列是神是吹神的人，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完全不吹神，他骑墙派观察派。但今天我们放开这个事，你要注意圣经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提到加玛列，圣经在这个地方提到加玛列的根本目的并不是为了称赞他，也不是让我们做一个不摆上观望的人，圣经在这里是为了引出后边的保罗，因为保罗和加玛列是一种人，保罗和所有那些怀着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侍奉神的人呢，就是加玛列这种法利赛人，是不是？所以说这些人啊，他不是完全不信，他也不是说对上帝一点也不敬畏，只是他非得坚持自己的观点，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，非要用错误的那种疑问的表面的信仰去向神发热心，并没有真知识。所以说对于加玛列这样的人，也包括保罗这种人，你要注意他们信耶稣的障碍在哪里，你懂吗？为什么圣经最后记载保罗信了，没记载加玛列信了？你要想想这个问题啊。因为保罗说，我从前当作对我有益的我都当作有损了。一个这样的人信耶稣，他要舍弃自己的一切，不光是舍弃名利地位，也舍弃以前不是按照真知识领受的一切。保罗从前也是这不能吃那不能吃，是吧？也按疑问，保罗后来听到人说这个他就骂，是吧？保罗痛骂那些割礼派， 也痛骂那些告的人，这不能吃那不能吃的这些人，是不是？我说这耶稣都来了，这些都是预表，你为什么还要守这遗文呢？对吧？这个转变是不容易的，因为有些东西是在你骨子里的，有些东西是你生来就有的。这些错误的解释，这些错误的这些律法主义的东西，生来就在加玛列，就在保罗的里面。即便他们想向神有热心，但这些东西像慢子一样活在他们眼上，他们看不清楚。舍弃这些是很难的。对于一个有情怀、有理想的，你让他舍弃情怀、舍弃理想，非常难。啊，所以说，加玛列要想信主啊，那他得像保罗一样。你最起码你这个地位没了。你不再是人所尊重的，人家把你砸死，你知道吧？加玛列要是站在公会说，我告诉你，耶稣是基督，那会怎么样？那人还会尊重他吗？不会了。所以说，在新约圣经当中哈，你会发现，尤其《使徒行传》记载的就是加玛列、保罗这种人，他的信仰跟基督信仰之间的冲突，这导致最后有很多像他们一样的这些法利赛人信了耶稣之后。他还是把从前持有的信仰强行要加到基督信仰里边。腓立比书说嘛，当防备犬类妄防备作恶妄自行割的是吧？那从前这割礼派不就是嘛？保罗说，我从前就信这些，现在全当成垃圾，对不对？因为在主里面不是因律法的义，乃是因基督的义，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。这些你凭着自己的这种不是真知识的热心，你最后你是没法信福音的。所以说你看使徒行传第十章，那些原本是法利赛人割礼派的人，他最后进了教会反倒成了教会的搅扰，最后搞的这个彼得和巴拿巴这样的人，他都在他面前吓得都要装假，你知道吃饭装假。你就知道像加玛列这种人，他如果不转变成保罗这样的人，他最后他信了耶稣，他对教会他也是搅扰，他也没法得救啊。所以说你就知道保罗的恩典有多大，神在保罗身上做了多大的转变，这么多人都转不过来的。我跟你说弟兄们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回转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回转过来的啊。所以说你看啊，彼得和巴拿巴装假，给外邦人吃饭了就装假，保罗就当面责备他们啊，你明白你也是靠恩典得救，你怎么还回到过去去呢？对吧？提多说嘛，用纯正的教理教化人，把争辩的人驳倒了。什么争辩的人？说虚浮话的，奉割礼的，是吧？最后走向贪财嘛，把不该教导的教导人，败坏人的全家。所以说弟兄姊妹哈，对于信了耶稣基督，还守割礼，还这不能吃那不能吃，自显为义的人，保罗咒诅他们，是吧？与奴仆的恶嘛，说你要跟着他们呀，你再守割礼，基督就跟你没关系了。你信了耶稣还守割礼，你就是与基督隔绝，从恩典中堕落了，对吧？保罗说你这些人把自己割了吧，别生后代了，免得跟你们一样嘛。所以呢，加玛列还有一切像加玛列这样的，也包括保罗，由于这个加玛列啊，在以色列人中最伟大，被犹太人奉为最伟大的律法师。但是我问你，谁是最伟大的教师？耶稣。在上帝眼中，他不是什么伟大的教师圣徒，他就是个不明白真理、不按着真的心发向神侍奉的这样一个需要上帝怜悯的罪人，跟保罗一样。他不是什么圣徒，我告诉你，他在犹太人伟大，在上帝那里什么都不是，知道吧？这样的人呀，想要得救，需要明白真知识。其实呢，在每个时代。我们都需要知道一个事情，你看加玛列的这句话，他劝以色列人不要动手杀害使徒，先观望观望。他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你想过这个问题吗？我告诉你，不光那个时代，今天这个时代也有很多的骗子兴起来，动不动兴起来一个人，在教会里边用假道迷惑以色列人，迷惑上帝的羊群，要么骗财骗色，要么号召人去上街走政治的道路，是不是？这种人多的是。加玛列和每个时代那些守律法的犹太人一样，也像今天很多人一样，很多时候想发热心，但是燃起希望的时候就发现被骗了，然后又失望了， 这样反复反复，这些坏事就那事见多了，很多时候就不愿真正摆上，也不愿就听到真的看到真正的，他想会不会又是一个骗局，他就不愿再进去。所以说当耶稣升天以后，当使徒和初代教会兴起以后，加玛列这人他不逼迫，但是他观望，他也不加入，对不对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觉得自己见过这些骗子太多了，他不想再一次骗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在骗子面前你持守自己是对的，但是你到了真正的教会，真正的门徒面前，你就不用再观望。所以说这一次是真的，因为耶稣真的是弥赛亚，使徒真的是上帝的仆人，而且有真正的无数的神迹奇事证明了使徒传的是对的，加玛列应该看见也知道这些事情。到了这个地步再观望就是不对的，到了这个地步应该怎么样？变卖一切，欢欢喜喜的去加入到这个真正的教会当中，对不对？这是你应该做的事情。在每个时代，我们见过很多的骗子，很多的假牧师、假基督徒，也进过很多的假教会被骗。但是，当一个真正的教会讲真道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扎根下来，你就可以把自己的一切交给这个教会，因为天国在这里面，啊，有真理，有神迹奇事，有恩赐。神用各样的事情证明了这个事情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你还有什么省下的呢？有什么能比这颗极贵重的珍珠更宝贵呢？一个正常的人看到这颗极重贵重的珍珠，就变卖他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，因为他知道它的价值啊。说然后呢，这以色列呢就被这个加玛列说服了，说就招来了使徒鞭打，而且命令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话，然后释放了。啊，听了他的话，就还是做恶事，虽然没杀，还是揍了一顿，还威胁。这么简单的道理，实际上也只是听了一半。而且呢，他们对使徒做的恶是很重的。你要知道这个鞭打，保罗说过，在哥林多后书，被犹太人打五次，每次四十下减一下。对不对？这个鞭打是很重的嘛。你是因为犯罪被鞭打呢，还是因为传真道被鞭打呢？对不对？往上讲。所以说他们通过这种方式，通过加于肉体的痛苦和威胁的方式，迫使使徒停止传道。啊，你这最终还是攻击神的。加玛列说的你没听进去吗？你们要小心，你们要做什么事情在这，你说我不杀他，我揍他一顿，你揍他一顿也不行啊。对吧？这不就他说的最终方案是在对抗神吗？因为逼迫传真道的门徒教会就是逼迫主嘛。啊，在大马色路上，那个保罗说：“主，你是谁啊？”保罗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”对吧？主没有说：“扫罗，扫罗，你为什么逼迫教会啊？”他说：“你为什么逼迫我？你逼迫教会，逼迫门徒，就是逼迫主啊。”说到四十一节，然后结果就是。他们欢喜的离开公会前，因为他们被认为配为这名羞辱。如果传道受人羞辱，甚至被鞭打受苦，不要为这个事难过，气得睡不着觉。因为你是上帝认为是配得的，嗯，不是每个人都配为义受苦，不是每个人都配殉道，只有那被拣选的才配，只有那上帝所洁净的真正圣洁的传真道的人才配，啊。欢喜嘛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为福音受很多苦的，有的人只配为罪受苦。我告诉你，啊，四十二节，并且在每一日在店里，在每一个家庭里边，在家里边不断的教导，并且传福音，传什么？耶稣是基督。跟第四章一样，没有停止，没有因为恐吓而停止传耶稣，这次直接揍下手了，还是没有停止。这就是我们应该学习的，对不对？然后每日传耶稣是基督。你个教会，你传道，怎么看着你是不是真正的仆人？你的讲道里边是不是有圣灵？是不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，还是以世界的事为中心？什么社会公益、社会慈善，是吧？在世啊，积攒钱财啊，再靠着主得钱得利，是吧？找个好媳妇，考试好一点，这各种的职场生涯，你传耶稣是基督。引人认罪悔改，神就与你们同在。 与我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所以说，这就是今天第五章最后这部分的内容。愿我们每一个人呢，都能真正的听进去，远离骗子，把自己的一切投到真正的教会里面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愿神祝福我们。